梁涛，字况之，运州虚城人。父亲梁倩任兵部员外郎，直使馆。梁涛凭借梁倩的恩应，担任太庙斋郎，考中进士，编校秘阁书籍，升任集贤校理、明州通判，简详枢密五房文字。元丰年间长期干旱，梁涛上书议论时政说，陛下近日因为忧虑下雨，近思政事的缺失，警惕的自责。丁卯日发布诏书，癸酉日就下了雨，这是上天听从陛下的德言，并高兴他有施及百姓的意愿。当天下仰望雨水长达十个月之久，百姓被新法所困，哀嚎如同被烤焦，而京城尤其严重，市井小民无不失去生计，智者和愚者相互对视，每天都有大变故的忧虑。陛下既以诏旨施恩，又以实际行动推行，讲求废除苛刻的条文，减免钱税等，一天之内欢声四起。距离诞辰节三天而降下恩泽，这是上天用雨水为陛下祝寿万年，感动圣心于大彻大悟，从而能够恢复仁政。然而法令乖谬，对百姓造成的毒害，所改变的还不到万分之一，人心没有解脱，所以天意也没有释然，而雨水不再降下。陛下也以此作为警戒，日夜思虑吗？现在陛下所知道的只是一法罢了，法治的危害难道只这些吗？有青苗钱、注意钱、方田法、保甲法、淤田法，兼有这几项，而天下百姓都受其害。青苗钱还没等到偿还，就责令交纳免役钱，免役钱还没顾得上交纳，又加重了淤田负担。淤田刚推行，又有了方田法，方田法还没停止，又被保甲法逼迫，这只能骚扰百姓，使他们不能稍微在圣恩下休养生息。这些危害的实际状况，即使有人提及，也必定将案子交给主管官吏，主管官吏谎报没有此事，于是君主就相信了，安然不再追问，反而将禁言者治罪。虽然偶尔派遣使者巡视，但使者苟且贪图恩宠俸禄，巧言虚妄，成就这些事，甚至请求全面推行那些法令，上下相互隐瞒，习以成风。我认为天下的忧患不在于祸乱不能去除，而在于朋党蒙蔽的风气形成，使君主听不到应该听到的，所以政事日益败坏，而祸乱最终到来。陛下能不深思其中的原因吗？奏书呈入，没有答复。内侍王中正率兵出征，违反规定，求取赏赐。梁涛争论不得，请求外任，出朝任宣州知州。入朝辞行，神宗说，书臣说你不安心职守，为什么？梁涛回答说，臣任职五年，不敢不安心职守，恐怕不能胜任使命，所以离去。神宗说，王中正的功赏文书为什么偏偏不行？梁涛说，王中正假冒邀功，臣不敢歪曲法律辜负陛下。不久，任京西提点刑狱，哲宗即位，召为工部郎中，升太常少卿，又建议大夫。有人请求宣仁后穿衮冕在文德殿受册，梁涛率领同僚觐见，引用薛奎劝谏张献民肃皇后不应穿王服拜太庙的事，宣仁后欣然接受。又议论是一法已经废除，请求免除中下户拖欠的债务，又请求欠青苗钱的下户不得让保人代为偿还。文彦博提议派刘凤氏出使下国，御史张顺明议论说不应当派遣，被降为国州通判。梁涛说，御史是掌握纲纪的官，能够冒犯龙颜正确议论，何况臣下的过失怎么能畏惧忌讳而不说呢？现在御史敢于议论大臣，是天下公义，大臣对御史不满是一人的私心，加罪天下敢言的公义，满足一人不满的私心，不是朝廷的盛世。当时一同议论的有傅瑶瑜、王延叟、朱光庭、王迪、孙生、韩川，共七人，全部被召到兜堂，告诫他们事情应当权衡轻重，所以不惜一个刚进用的御史来安慰老臣。梁涛又说，如果论年龄绝路，那么老臣为重；如果论法度纲纪，那么老臣为轻。御史是天子的法官，不能因为大臣样样不乐而斥退他们。希望召回张顺明，以端正国体。奏章上了十次，没有听从。梁涛又当面责备给侍中张问不能驳还张顺明的任命，认为是失职，因此辱骂同僚，出朝任集贤殿修撰，潞州知州辞谢不接受，说 臣本来议论张顺民不应当罢免，如果认为不对，就应当因此被斥退。现在却以微小的罪名冒领美职，治理大郡，如此则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是非，以好恶失于天下了。没有答复。到了潞州，正值饥荒，不等命令就发放长平仓粮食赈济百姓。刘明听说后，来的人不断，粮涛处理得有条不紊，百姓不感到困苦。第二年，以左建议大夫召回，刚上路，百姓攀住车辕不能前行，翻越太行山到达河内才停止。上朝后，尚书说陛下年纪尚轻，未能专断，太皇太后保佑圣主，在临危中处理政事，奸人容易欺骗蒙蔽，希望整顿纲纪，明确法度，采纳忠言，讲求人数，两宫嘉奖采纳。前宰相蔡确作诗怨恨诽谤，梁涛与刘安世交替攻击他。梁涛又说，现在忠于蔡确的人多于忠于朝廷的人，敢于说奸邪话的人多于敢于政论的人。由此看出蔡确的气焰凶赫，根诛牵连，危害教化，妨害政事，祸患越来越大。蔡确最终被流放新州，梁涛升任御史中丞，邓润甫被任命为吏部尚书。梁涛议论邓润甫柔顺谄佞，没有主见，善于投机进取，没有听从，改任全户部尚书，不接受，以龙图阁直学士任郑州知州。十天后入朝全礼部尚书，任翰林学士。元佑七年任尚书右丞，转左丞。蔡京率军去蜀地，梁涛说，元丰年间的侍从可用的人很多，只有蔡京轻浮阴险，贪婪刚愎，不可用。又与同僚议论夏国地界不能一致，于是请求离职。哲宗派近臣问他离职的意图，并让他秘密访求人才。梁涛说，信任不深，意见不被采纳，而询问人才不是臣所敢当的。使者再次到来，才说可以担当大任的人才，陛下自己知道，但必须识别邪正，公道地对待天下的善恶，图谋任用旧臣中坚贞醇厚有声望的人，不受左右好恶之言影响圣意，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因病罢为资政殿学士，同理权贯使。按旧例，不是宰相不受此职，于是设置同使来宠待他。梁涛极力推辞，改任颍昌府知府。离开京城后，哲宗派中贵人传达复用之意。绍圣元年，任运州知州。朋党之论兴起，哲宗说，梁涛常常提出中正之论，他的陈述排讥都出于公义，朕都记得。因此最后被责罚，最终因司马光党被贬为鄂州知州。三年，再贬少府监，分司南京。第二年，三贬雷州别驾，化州安置。三年后去世，享年64岁，将他的儿子流放到昭州。徽宗即位，才得以归葬。梁涛自从入朝，一心以推荐引进人才为意，在鄂州作《见事录》，详细记载姓名。有客人见到这本书，说公所栽培的桃李按时节开放，只是不像人开罢了。梁涛笑着说，梁涛初入侍从，官至执政，八年之间所推荐的人用不完，惭愧很多啊。他喜好闲才乐善好施到如此地步。王延叟，字彦龄，大名清平人。幼年时话还没说清楚，就已经知道文字。仁宗担忧慈父导致经术不明，初次设置明经科。王延叟18岁时乡举、省试、廷对都是第一，调任栾城部荆州推官。刚两个月，听说弟弟去世，弃官回家奉养。熙宁年间，韩琦留守北京，认为王延叟贤能，征辟他管勾国子监，又征辟他管勾安抚司机仪文字，兼晋州蛇伯练言务。韩将代替韩琦，又想留用他。王延叟推辞说，延叟是魏公的门客，不愿出于其他门下。世君子称赞他。后来任定州安喜知县，有个法吏离职住在乡里，诱导他人诉讼，王延叟逮捕他在市上鞭打，众人都很惊惧。定州知州吕公柱感叹说，这是古代的良吏。有诏令近臣举荐御史，举荐者有益于王延叟，但还没认识，有人劝他可以前去一见。王延叟笑着说，这就是所谓的成身御史，最终没有去见。哲宗即位， 因刘志推荐任监察御史。当时六查尚未议论政事，王延叟进入御史台的第二天就上书谈论社稷安危的大计在于听从劝谏，任用贤才，不可以因小利失去民心。于是说役前征收法太重，民力不能承受，希望恢复差役法，如同嘉佑时期。又说河北却严法还在施行，百姓受其害，贫者不再吃盐。抄录大名府刻时的仁宗诏书进献，又认为河北是天下的根本，自祖宗以来都推行这一惠政，希望恢复旧法。江西严法害民，下诏派使者前往视察。王延叟说一方百姓已受害，一定要等使者回来才改变，恐怕有来不及承受恩泽就死的人，希望迅速罢免。又极力陈述时事，认为不断绝危害根本，百姓无法快乐生活，不排斥群小，太平终究难以实现。当时下诏征求百姓疾苦，四面八方争相倾诉，主管部门害怕审查记录造成很大积压。王延叟说不问就算了，问就一定要实行，不这样天下的人必然认为陛下用空话哄骗他们，以后再有诏令谁肯相信。李定不为所生母仇视扶桑，王延叟议论他不孝，李定于是被分司。宰相蔡确任御林副土使，回朝后以定策自居。王延叟说陛下的即位，世子继父位，是百王不便之道，况且太皇太后先在宫中决定，而蔡确竟敢贪天之功自夸，张敦谗贼凶狠，欺君蔽民，不忠之罪与蔡确相当，近来在帘前争论一法，言辞气色不恭顺，没有世上之理，如今圣政不出宫闱，岂宜容留此大奸还在朝廷。于是二人相继被斥退，升任左司谏兼权给侍中。当时同时任命执政，其中有不服众望的人，王延叟就封环路黄，上书劝谏。不久任命不经过门下省发出，王延叟请求面见，进言更加恳切。退朝后到内阁上书说，臣作为谏官，既应当进言，兼任给事又应当博政，不是臣喜欢高论，乐意触犯大臣，恐怕命令邪出，尤其损害纲纪。奏书共上八次，任命最终被搁置。又说三省虚吏每月享受丰厚俸禄，每年累积优厚品级，而朝廷每办一件事就记功论赏，不知平日的俸禄赏赐将用来干什么。姑息相承，流弊已及，希望鞭策激励大臣，每事制定制度。随即下诏裁减抑制侥幸，定为17条。升任侍御史，两省正言官长期空缺，王延叟上书说国朝仿照禁古的制度，谏臣才到六员，比起先王已经算很少，现在又空缺而不任命，臣不明白，难道认为制道已清，无事可言了吗？还是人才难以称职，不如空着位子呢？这两者都不是臣所希望于今天的，希望赶快补足缺员，多引进正人来壮盛本朝，正人禁用则小人自然消失了。各路水灾，朝廷实行赈贷，户部限制灾伤超过七分，民户降低四等才允许。王延叟说中户以上大概也缺粮，请求不问分数等级都允许借贷，希望圣恩无间隔，以招致和气。因张顺民事改任起居舍人不接受，以直集贤院任齐州知州，请求将河北所说的严法在京东推行。第二年又以起居舍人召回，曾是从耳音殿讲读禁毒保训到劫费时，王延叟说凡是说节用，不是偶然节省一件事就能有计，应当每件事以节俭为意，那么积久累日，国家用度自然富饶。读人宗之人事时，王延叟说君主常想虚心平易，无所偏系，以理观事，那么事情的是非人的邪正自然可见。司马康讲解洪范，讲到义用三德时，哲宗问只有这三德还是另有其他德？原来哲宗自即位以来深沉寡言，王延叟听到他开口很高兴，想趁机委婉劝谏。退朝后上书说三德是君主的大根本，得到他就能治理天下，失去他就会天下大乱，不能片刻离开，请允许我分别说明。在朝廷上明辨是非，在众多世人中判断中间，不应顺从自己就忘记他的恶行， 不因违背自己就忽略他的善行，私下请托不徇私于所爱之人，公论不因所憎之人而改变。对结成境界的人，任用他们应无二心；对欺君盗宠的人，抛弃他们应不犹豫。珍惜纲纪，谨守法度，重视刑罚，戒除姑息，这是君主的正直。远离声色的喜好，断绝游玩享乐，勇于拯救天下的弊端，果断决断天下的疑难，邪说不能动摇，非道不能说服，这是君主的刚德。身处万圣之尊而不骄傲，享有四海之富而不奢侈，聪明有余却表现得好像不足，俊杰都任用却求贤若渴，虚心访求道理，屈己听从劝谏，恐惧如临深渊，谨慎如履薄冰，这是君主的柔德。这三者足以涵盖天下的要务，全在陛下如何努力实行罢了。王延叟趁着试讲的机会上奏说，陛下退朝后无事，不知如何消磨时间。哲宗说，看文字。王延叟回答，陛下以读书为乐，天下非常幸运。圣贤的学问不是仓促能成就的，需要积累。积累的关键在于专一和勤奋。摒除其他爱好才可以称为专一。长期不倦才可以称为勤奋。希望陛下特别留意。哲宗认为他说的对。王延叟担任管办辽国贺征旦使耶律宽。耶律宽要求看袁慧仪。王延叟说，这不是外国应该知道的。只抄录了户籍给他。耶律宽不敢再要求。升任代理吏部侍郎，天章阁代制，枢密都承旨。湖北各蛮族交替出来侵扰边境，没有安宁的年份。王延叟请求专门把边疆事务委托给荆南唐义问，于是亲自起草檄文，告诉唐义问朝廷正崇尚恩信，不要有侥幸求取功赏的想法。后来边境就安定了。起初西夏派人入贡，以及进行边境上的谈判，所以这么去去来来，牵累劳苦，常常违反约定日期。王延叟请求预先告诫边臣，西夏违反日期，一次不来就不再回应，从此西夏不敢再违反。鹧鸪、胜如两个城堡是汉朝赵充国留屯的地方，自元佑年间讲和后，在兰州界内，西夏认为这是行胜肥沃之地，极力争夺。这两个城堡如果失去，那么兰州、西河就危险了。延州首帅想把两个城堡给西夏，苏哲支持这个提议。等到西河、延安两地捷报同时传来，苏哲上奏说，近来边境奏报稍多，西夏人的意图在于得到两个城堡，现在剩下还这样，入秋后更可忧虑，不如早点定义，意思是打算给他们。王延叟说，形势险要之地怎能轻易放弃，不知道给了以后他们还会不会进一步要求。太皇太后说，对。讨论于是停止。西夏几万人侵袭定西以东，通远以北，毁坏欺压持堡，掠夺居民，转而侵犯金元及河外的福州、抚州，部众达到十万人。西周首帅范玉侦察到西夏右乡部落大多趋向河外，三次上书请求乘此机会进驻城堡，修建看谷，胜如、向赵、定西并东向经过陇洛城。朝廷意见不统一，有人想把七禅经毁坏的土地都给西夏。王延叟极力说不能给，他们计谋得逞，后患不会停止。于是请求派官告诉西周首帅，随即以户部员外郎穆衍前去视察，修筑定远以占据要害。调兵费用全根据便利形势，不必中途请示。定远于是修成，都是王延叟的功劳。被任命为中书舍人，藤府任太原首帅，被走马承受所动摇，改任颍昌。王延叟封还辞头说，任免帅臣按理应当慎重，现在因小臣一句话就更换他，使后人畏惧不能自保，这种风气逐渐增长，不是委任安边的福气。于是停止，再次任枢密都承旨，代理开封府知府。过去用推官、判官二人分左右厅共同处理一事，常意见不同，有时多日不能结案，吏员疲于请示。王延叟创立了每官分治的方法，从此属为法令。都城小偷聚集的地方称为大房，每区容纳几十到上百人，像巢穴一样诡秘，不可穷究。王延叟下令搜捕撤毁，根据轻重判决根除一空。共备库使曹旭用家产冒一万名，市侩过了一年欠他一半，曹旭竭尽全力不能收回。一天开门，欠款都在那里。他惊讶地询问原因， 是快说王公今天当知府了。起初曹旭的仆人韩炫与同是仆人的人诉讼，牵连到主人被逮捕。曹旭是慈圣后的家族，王延叟说不取互相诉讼，不应追究主人。现在不仅助长告捷的风气，而且伤害孝治。慈圣后先是不久，一旦因仆役的过失让他的子孙对簿公堂，恐怕圣情有所不忍，诏令流放韩炫并结案。王延叟常说天下积欠名目很多，催征减免不一，公私废扰，请求根据等地多寡制定催征法。朝廷于是制定了五年十科的令。元佑六年被任命为枢密直学士、签书院士。入宫谢恩，太皇太后说知道你的才能声望，破格提拔。王延叟又在拜谢恩，进言说太后听政以来纳谏从善，务求和民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静，希望信守不疑，坚持不失。又稍微向前向西上奏哲宗说陛下今天的圣学应当申辩邪正，正人在朝廷，朝廷就安定，奸邪之人一进来便有不安的迹象。不是说一个人就能这样，而是因为他的同类响应的人多，上下蒙蔽，不知不觉养成祸胎罢了。又进言说有时听说有用君子小人身用的说法告诉陛下的，不知是否真有此事，这是深深误导陛下。自古以来君子小人没有参用的道理，圣人只说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就安泰，小人在内，君子在外就不安。小人既然进来，君子必然带着同类离开，如果君子和小人争相禁用，就是危亡的基础，这时不可不察。两宫深深认为他说的对。上清楚祥宫建成，太皇太后对辅臣说此宫和皇帝都是拿出宫中财物营建的，以完成先帝的遗志。王延叟说陛下不凡公家，不劳百姓，真是圣德之事，但希望从今以后以土木工程为界。又因工程将举行大赦，王延叟说过去天禧年间祥元宫建成，治平年间礼泉宫建成，都没有大赦，古人有临死建军不要大赦的，可见大赦对圣治无益。哲宗正选皇后，太皇太后说现在得到嫡子的女儿年龄适宜，但她是庶出过房，此事需平议。王延叟进言说按礼经问明篇，女家回答说臣女夫妇所生，以及外祖父家的官会，不知现在嫡氏将用什么言辞进献。讨论于是停止。哲宗选后既定，太皇太后说皇帝得到贤后，有内助之功，不是小事。王延叟回答说内助虽是皇后的事，但正家须在皇帝。圣人说正家二后得天下，应当在开始时谨慎。太皇太后用这话告诉哲宗两次。王延叟退朝后取历代皇后事迹可为法的，分类编成中宫议范进献。宰相刘志又称苏哲因别人议论请求辞职，王延叟说元佑初年排斥奸邪，光大圣治，刘志和苏哲的功劳居多，希望深察忏悔的用意，重视复兴之人，不要轻易让他们去留。两宫认为对。后来刘志终究被御史郑庸攻击，王延叟接连上书论咎，刘志离职，御史于是指王延叟为同党，被罢为端明殿学士，知郑州。言官还不满足，太皇太后说王延叟有大功，今天的任命是不得已罢了。第二年改任河阳，几个月后去世，享年51岁，追赠左正义大夫。绍圣初年追贬为雷州别驾，司马光因他进谏无隐瞒，称赞他说我心寒齿战，担忧不测，你处之自如，至于再三有时累积十几章，一定要实行他的话才停止。唯闻言语简省而道理周全，深得至高体裁，有义诗春秋传流传于世。郑庸字公肃，襄邑人，进士甲科，调任兖州推官。韩琦进呈他的文章，赵氏密阁效礼，知太常礼院。英宗丧妻，议论宗室不应嫁娶，与时相不合，任峡州通判，知池州，又回到太常礼院，历任开封府判官。熙宁元丰年间变更制度法令，士大夫大多为己以求迎合，郑庸独自静默自守，改任家王，其王府既是参军。神宗末年 二王已长大，仍住在宫中。郑雍献上四篇真言规劝，并暗示让他们请求出居外邸。在王府共七年，因资历久，以转运使的品级留下。宣仁后知道他的贤能，临政后擢升为起居郎，升中书舍人。邓润甫被任为翰林承旨，郑雍负责起草制书。制书未发出，五位盐事官接连上奏攻击他，改为侍读学士。郑雍说，两个职位都是天下精选，以邓润甫的过错轻微，不应当改变前命，认为他是奸邪，就不应当在今年。现在内外都说朝廷姑且用这个来堵言官的口，如此则邪正如何能变，善恶如何能明？如果每事必带言官，这是赏罚之权不得已而行使，不是向天下显示信用的方法。邓润甫仍为承旨。周仲请求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庙，郑雍说，王安石主持国政，不能上父委任，如果不是先帝神明疏远而不用他，那么他所败坏的怎能说得完？现在周仲以小臣肆意胡说，希望治他的罪。出使契丹回来，改任右谏议大夫，上言朝廷重内轻外，选用地方长官，很少从朝中要员中选拔，以门第资历清浅的人充数，不再为日后考虑，希望从今以后稍微积累资望，以惭愧来测试他们。吴中大饥荒，正商议赈绪，因百姓习惯欺诈，敕令本部检查核对，家家户户都到。郑雍说，这个命令一颁布，官吏专检查百姓而不救灾，百姓都饿死。现在富有四海，为何谨慎于微小之处的滥行，而轻视家家户户的死亡呢？哲宗醒悟，追令停止。侍御史贾谊沽名钓誉自喜，忠诚赵彦若懦弱不能自立，郑雍一并论述他们，于是罢免贾谊，降职赵彦若，以郑雍为忠诚。郑雍推辞说，忠诚因我的言论离职，而由我接替其空缺，不是后风俗之道。当时二府禁止夜见更加严格，郑雍叹息说，广泛招揽俊杰，安排在各职位，是宰相的职责，那些有足不到公卿之门的人，还应当物色招致，为何要设置这样的禁令？而且二府都是天子所尊重礼遇的，竟然还要这样防范他们的私事吗？于是援引贾谊关于廉耻节行的说法来劝谏，诏令解除禁令。刑部审议囚犯，宰执主张杀掉，有司认为可活，不奉诏令获罪。郑雍说，这固然有罪，但追究其用心在于推广好生之德罢了，如果仓促认为有罪，我恐怕接近弑杀。现在让有司想杀，而朝廷让他活，还担心仁恩得义不能显明于天下，何况相反的情况呢？哲宗嘉许采纳，囚犯于是得活。起初邢恕写信给宰相刘志，刘志回信有自爱以四修复的话，排案司如冬季记录信给郑雍和殿中侍御史杨卫看。郑雍杨卫解释这句话说，四修复的意思是等待他日太后复辟。于是共同以此事论刘志作威作福，请求罢免他以收回主权。又论王延叟、朱光庭、梁涛等三十人都是刘志同党，以断绝其支援。刘志出至运州时，朱光庭正为给事中，脚还刘志的麻辞，延叟、涛极力救援，哲宗因先入之言不采纳。郑雍攻击刘志，人们认为是依附左相吕大房。又有人请求暴露刘志因私事，郑雍说，我是为国家攻击宰相，不是仇恨刘志，他的因私事对国家有什么相干？搁置不报告，被任命为尚书右丞，改左丞。郑雍在执政之位，哲宗称赞他世上有理。绍圣初年，承志元佑重臣，郑雍叩头自陈，哲宗表明他没有其他心思，告诉他不离开。周志乘机攻击他，说郑雍当初为侍从时，通过徐王私下攀附权臣而禁用。哲宗生气说，这是什么话，让徐王听到怎能自安？贬周志之广德军，敕令瀛台不要接受郑雍辞去的奏章，东府吏不要听任郑雍妻子儿女随便出入，并令学士前协妥善起草留任诏书。二年后才以资政殿学士之陈周改任北京留守。当初张敦用白条贬谪元佑年间的陈辽、安涛争论不止，哲宗对他产生了怀疑。郑雍想为自己谋求安稳，对张敦说，熙宁初年王安石担任宰相，经常用白条处理公务， 张敦大喜，取来相关案牍藏在怀里，呈报给哲宗，于是实现了自己的奸谋。郑庸虽然因此结交了张敦，但最终还是被罢免了执政职务，因元佑党案牵连被削夺官职，贬为郑州知州。过了几天又改任成都府知府。元符元年担任提举崇福公，返回途中还没到达就去世了，享年68岁。政和年间恢复资政殿学士官职。孙永，字曼殊，世代为赵地人，后迁居长社。10岁时成为孤儿，祖父是给事中孙冲，将他列为子孙辈，恩荫补授，将作兼主簿。他在西学学习，每次考试常常第一。孙冲告诫他说，洛阳是英才汇聚之地，你年纪轻轻，不应总是高人一等。从此他不再参加考试。孙冲去世，扶桑期满后，他又恢复为孙子身份，改换世衔，考中进士，调任襄城尉，移城令，官至太常博士。御史中丞贾案举荐他为御史，他因母亲年老而未就任。韩琦读了他的诗，感叹赞誉，引荐他为诸王府侍读。神宗当时是隐王，拿出新校订的《韩非子》交给公僚校订。孙永说，韩非阴险刻薄，他的书违背六经宗旨，希望您不要留意。隐王说，只是增加藏书数量而已，并非喜好。等到隐王成为皇太子，孙永升为舍人。神宗即位后，擢升他为天章阁待制，安抚陕西。百姓警巡叛逃境外，朝廷下诏逮捕他的家属，不予赦免。孙永说，陛下刚刚登基，恩泽广布，连恶逆之人都得以减免刑罚。如今株连的人却不宽宥，这不是用来显示信义的做法。历任河北、陕西都转运使，当时边防费用不足，将解盐是马令设一司，外台不得干预。孙永上奏说，盐马是国家大计，让主管者专权，既然没有统辖隶属，如果做出非法之事，谁来制约他们？加官龙图革职学士，知秦州。王韶以平民身份进入幕府，提出攻取西河的策略，孙永驳斥他说，边境刚刚安定，无故兴事，恐怕会生出不测变故。恰逢新修筑的刘家堡失利，众人请求诛杀偏将以推卸责任。孙永说，处于敌人必争之地，军队孤立无援，这是兵法所说的无法防守之地，推卸责任给别人以求自免，我们心里能安吗？最终因此被降为天章阁待制，知河州，后因想定边敕，知审官东院，被召回。神宗问，青苗注意之法对百姓是否便利？孙永回答说，法令确实很好，但强迫百姓出利息，输钱代役，不能没有加重聚敛的祸患，如果用来资助经费，就不是臣所知道的了。当时仓法严厉周密，仓里收受100钱就被赐面为兵卒，府吏也一样。神宗又问，此法颁布后，官吏还能作奸吗？孙永回答说，强盗判死罪，犯法的人尚且很多，何况是发配充军呢？让人畏惧法律而不改变内心，即使是府吏，臣也不敢保证他们不会犯法。有人提议恢复肉刑，事情交给孙永。孙永上奏说，客商人的肌肤深深有害于人政，汉文帝都不忍心，陛下能忍心吗？神宗说，事情本来没有决定，等爱卿来定夺罢了。最终没有实行。恢复学士职位，知瀛州。黄河决口在贝州，瀛州、冀州尤其严重，百姓的田租因灾害被免除，州县畏惧长平法，仍然照常催征。孙永接连上章论述制止，神宗听从了他，并命令发放仓库粮食赈济。白沟巡检赵用因为辽人在界河捕鱼，擅自带兵北渡，扫荡了他们的族帐，辽国以此挑起事端，多次在边境侵扰。神宗派使者询问原因，孙永请求惩处赵用的罪过以道歉，未获答复。辽国屯兵连营长达40里，孙永好言劝谕说，边境官吏触犯禁令，已经关进监狱了，现在你们想干什么？辽国人的敌意消解，只要求提供90犒劳军队后就撤走了。升任枢密直学士，知开封府。吕嘉问上言，吏员想让京城百姓在店铺交钱以免除徭役，事情下到府中查究，属官认为便利。孙永在公文末尾签字，没来得及细看。随后施行是一抵当法， 贷钱给百姓并规定期限，有不能偿还而死去的人。神宗对此有所了解，吕嘉问妄自改变名称以蒙骗视听。神宗担心立法不完善，下诏孙勇和韩维查明实情。孙勇上奏说，是一支税征税到针头线脑，成为百姓的祸害。御史张虎弹劾孙勇弃同极义，被罢免为提举中太医公。元丰年间叛军弃监，有关部门苦于皮革供应不足，严格惩处隐匿的条例，无赖之徒肆意告发，连妇女的头饰也不能幸免。孙勇请求允许人们将收藏的好皮革卖给官府，其余的可免罪，告发诉讼平息，国家费用也得以解决。出知太原府，临行前神宗询问实物，孙勇说近来制造兵器比平常多一倍，外面传言将要有征讨之事，军队不是轻易动用的东西，希望您记住不及自焚的戒训。神宗说，这是预防意外，如果四方平安，怎么会有轻举妄动之理。爱卿的话很对。新州代州产盐，粗劣苦涩不能吃，转运使一定要治理，用盗犯偷越的罪名处罚士兵和吏员。孙勇说，盐是百姓的食物，不能禁止，士兵是军备，不能缺少，却因劣质盐连累边防士兵，这不是好办法。朝廷下诏解除了禁令，入朝叛将作奸，升端明殿学士，因病不能上朝，神宗派御医调治，六次命令进士询问病情，甚至空出枢密使的职位等待他。他更加坚决地请求辞官，被任命为提举崇福公。过了一年，又启用为之陈州，改之颍昌府。永玉陵建造时，许州、汝州需要运输数十万户粮食到临夏，征调民牛数万头，孙勇请求而免除了。哲宗诏拜他为工部尚书。太皇太后下诏征求直言，孙勇陈述宝马、宝甲、免役三件事最为弊害，希望全部废除，恢复监牧、保武、拆窑之法。太皇太后都采纳了。元佑元年，改任吏部尚书，又患病，改任资政殿学士兼侍读，提举中太医公，未及上任就去世了，享年68岁。追赠迎亲光禄大夫，赐予祝桑金帛2000，谥号康简。孙勇外表温和，内心刚劲，议论时常常持公平态度，不追求其意。事情如果违背道理，即使以权势相逼，他也不屈服，从不以矫情高傲表现在脸色言辞上，与人交往终身没有怨仇。范纯仁、苏颂都称赞他是治国之才。论曰，宋朝衰微时，人才尚且很多。梁涛、王延叟尽忠侍奉君主，凡有过失之举，知无不言。虽然有时被采纳，有时被拒绝，但隐隐有虎豹在山之势。只是由于新州之事，因此成为过失。所以，后来绍圣年间以此作为借口，使元佑年间众多贤才都遭受祸殃，由此再次变为宣和、政和年间的奸臣，国家日益危殆。郑庸改变自己的操守，大肆攻击刘志，牵连到30人，想结交张敦以求自保，然而最终也未能幸免。小人反复无常，专务保全自己，最终有什么益处呢？孙勇的为人，差不多算得上中正了。